感谢主，上个礼拜我们最后讲到第八章第二节，讲到赞美，得胜者的行列，这一些人都应当是赞美神的人。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诗篇114篇，当神的子民被带离开出埃及的时候，他称犹大为他的圣所。犹大的意思就是赞美。诗篇22篇第三节讲到第一第二节，当成全替赎除掉罪的工作，接着一节就是以色列的赞美，神要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。哈利路亚，神称他的圣城门是赞美。哦，我们如果要进入神的圣城，神的居所，我们要赞美进入他的门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感谢赞美你。好，诗篇第八篇第一节说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的美德，所以我要赞美你，借着他所造的万物，我要赞美你，赞美你的美德，你的诚信真实，你的满有恩惠怜悯，满有恩典，赞美你的智慧谋略。哦，耶利米书32章19节，哈利路亚，那边说你谋事有大略，行事有大能。主啊，我要赞美你，主，我要赞美你。我们看一下诗篇32篇啊，对不起，耶利米书32篇。哦，为这个我要赞美神。诗篇32篇17节，主耶和华，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哦，我要赞美你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19节，你是谋事有大略，行事有大能，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，为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。主，我要赞美你，你谋事有大略，行事有大能，你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。哦，哈利路亚，你尽量要施恩，要帮助，要祝福。主，为这一切我感谢赞美你，为你的权柄，你在悖逆的人间，你是大有权柄的神。虽然仇敌猖狂，可是你已经打破他的头。哪一个人愿意福音在你的治理之下？你打破仇敌的那个权柄，那个权能，也会临到这一些投靠你的人。主，为这个我要来感谢赞美你，你大有荣光，照进这些罪人里边的黑暗，引领他们来向你认罪悔改，来得你的恩惠。为这些我感谢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主，赞美你，我为你所成全的一切的美事。你是独行其事的神，不论在个人，在个人的家庭里，在那些求告你名的这一些人，跟他们有关的家庭、社会、国家，主啊，你都要显明你的眷顾。我为这个感谢赞美你，我也要为具体 为我大哥和我家族的蒙恩得救，我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主。这一次主听祷告，记得我上个礼拜听大卫牧师说我哥哥去世了，他有一个追思礼拜，4月4号有一个追思礼拜，那个时候好像神好像有点抓住我的心，这是一个机会，因为大约30年前我的父亲去世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学荣大概3-4岁，我本来想为我父亲的得救做见证，有拦阻的力量，那个时候我只好放弃。但是这一次我就跟大卫牧师说，你抓住这个机会，连我父亲的得救见证同时都把它彰显出来，不仅是我爸、我大哥、我爸爸。结果神听祷告，我记得我请弟兄姊妹祷告，有人就祷告说，神你要收割。结果这一次神大大听祷告，超乎我所求所想的行的大事。这一次虽然还不是马上收割救恩的果实，但是他收割了人心。我从大卫牧师的报告，我知道哪些人参加了这个追思礼拜，我把这些名字写下来，起码有10个人，他们的生命中都有神栽种神天国的种子在他们的心里面。一个一个，哦，我听他们一讲，我的心里好受感动。我说主啊，赦免我，赦免我以前总觉得我为这个家族的祷告好像有些时候使不上力。我的好朋友蜜秀芳说，哇，你的家族这么大，要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得救，不帮你祷告怎么行啊？但是感谢主，当我为神这件事感恩的时候，神让我想到路加福音1:13，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地方好不好？路加福音1:13。哦，我的心大大的被神的怜悯感动。路加福音1章就讲到撒加利亚，他在圣殿里边，他进供祭司的职分。13，他在烧香的时候，有使者向他显现。13，天使对他说：“撒加利亚，不要害怕。”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，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，你必欢喜快乐，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，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，但酒浓酒都不喝，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。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，归于主他们的神。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，行在主的前面，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，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。那这个撒加利亚说，我凭什么知道，可以知道这个事呢？我已经老的，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。天使说，因为他里面有一个不幸的倾向，所以叫他暂时成为哑巴。你看神多怜悯，撒加利亚跟他的妻子多年在神面前祈祷，他们是敬虔的义人，他们向神祈祷，可是好像神没有应允， 就肉眼所见，好像没有应允，到年纪老迈了，还是没有孩子。可是神有没有听取他们的祷告？有。神说你们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，不要害怕。神要来成全他们所祈求的，要赐给他们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施洗约翰。哦，那个祝福那么大，撒加利亚跟伊丽莎白想都没想到，他们以为啊，我人间有羞耻，我生不出儿子，我虽然常常多年祷告，好像没有。可是神没有忘记他们所祈求的。当我听到大卫牧师跟我报告那整个追思礼拜的情形的时候，我的心境就像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三节这边所讲的，主啊，以前我总很觉得亏欠，没有很专注的为家族的一个得救祷告，虽然你给我的名字叫以斯帖，这是你给我的呼召，可是好像我的力量有限哦，我忙我的生活，我忙我的服事，好像我的心力有限哦，没有常常特别划拨一个时间来为家人祷告，想到才为他们祷告。可是主啊，你知道，主是怜悯我们的，他知道我们的心，期待我们的家人能得救。所以我为这个感谢赞美主，我要大大感谢赞美主。虽然这一次的追思礼拜收割了人心，我相信在过些时日，神要收割救恩的果实。哦，我感谢主，我想到将近十个人，他们的生命中都有天国的道栽种进去了。好像借着这一次，我为他们祷告的那个负担更加迫切，真的是要专注来为这些人祷告了，因为他们年纪也都大了。好，那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不一一点名哈，所以我为这个要感谢赞美他。神是信实的，神是听祷告的，只要什么时候我们诚心祷告，神就垂听，即使有些时候我们都忘了我们所祷告的，神不会忘记的，只要那个祷告是合神的心意，神不会忘记的。那关于赞美，我也要提到另外一点，就是四月八号，就是这个吴老牧师那个每日灵粮里边有一句话，这一句话他就说，你不太知道何为赞美，只等到你知道如何在最黑暗的夜里赞美他。哇，赞美的功课是很深广的。我们想到那位合神心意的美歌者大卫，他经过多少的颠沛流离的黑暗的岁月，离死不过一步的这个岁月，他就是在赞美神，要时时赞美神，时时称颂神。当他赞美神的时候，他的眼目被吸引去专注在那位神身上，神是你是我的山寨，你是我的高台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你是垂听我祷告的。那你们大家都知道，在我的心里有一桩很摸着我心的一件事，就是我的大女儿。我感谢主， 主跟我说，他爱他，认识他，比我们爱他更深更到底。我若把他全然交给神，全然放手，神就要全然接手。所以我就跟神这样祷告，神，我要全然放手，你要全然接手，我相信你必调理他的心思意念，你必拔除仇敌撒在他心中的败子，在夜里，在他没有留意，在他被迷惑的这时日，仇敌撒在他心中的败子，神，你要培育你已经栽种在他心中的一些天国的道。我四个孩子都是我从小亲手一手带大的，我了解每一个人的灵性光景。我知道神给我这个女儿不是要她去沉沦去灭亡的。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二节，当我读到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二节的时候，神就跟我说，这个就是指着学运说的，神说 I remember the devotion of your youth and the love as a bride。 所以我说，主，虽然他现在在哪里我不知道，我已经把他交出去了，我完全不能去张罗他。主，他是不是在一个什么不容易的里面？主，你知道，即使是在不容易的夜里，就像大卫，主，你必看顾他，你必眷顾他，所以我也要赞美他。我在黑夜要歌唱，歌唱我的神，我的救赎主活着，学运的救赎者活着。虽然他可能在迷失当中，心灵里还有某些是迷失的，可是主，你可以扭转人心，我要赞美你。我感谢主，借着人生的喜怒哀乐福祸，神让我们历练诸多的事，要我们学生命的功课。好，好，那今天呢第二个部分，那这个是接着上个礼拜的事。我感谢赞美主，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到一个点，就是要走十字架的道路，要走十字架的道路。我们看那个诗篇第八篇第三第四节，第三第四节说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。我们关心神的国度和人的需要。当我越来越明白生命的事，我们自然会关心神的国度跟人的需要，我们就必须要祷告，因为许多事是我们做不来的，只有神能做，我们只有求告神来做。神顾念，神的顾念眷顾能不能祝福到人，和这个人周边的相关的人士能不能配合神的意思，而且实地去参与何以的关怀有关。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，除了祷告，祷告的果效无远弗届，它不受时空的限制。我们在这里祷告，神可以在别处做事。我记得有一年召验长老的先生，哦，很垂危。那个时候我们在1427，我们发出这个呼吁，请大家为这个召验长老的先生祷告。他几乎离死亡只有一步，家人很忧心。我们在地下室祷告了，我们在祷告会，我们也请求大家代祷。我记得那个时候，景深他祷告说：“神啊，我们在这里祷告，你要在那里做工。”果然那一次，他先生命又回过来了。再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先生期许的三件事神全部达成以后，他就预备回天家了。结果第二次又濒临死亡的时候，他呼吁神让他能够度过那一条最后要度过的生命河。结果神有话，第二天的清早，大卫牧师读神的话，神看义人的死，神看圣徒的死，圣民的死何等宝贵。他读到这个诗篇这样话，他突然里面一个感动，圣民的死，召验的先生现在情况怎么样？他立刻打电话给召验长老，他说：“牧师正在危急中，因为实在太早了，我们不好意思麻烦你。”所以大卫牧师就说：“好，我来，我来。”他立刻就赶过去。结果那一次家里的人到齐，那一次他们真的心里有很大的属天的安慰，送走这个。赵燕长老的父亲哈，林教授吧哈。所以祷告不受时空限制，无远弗届。但是除了这个祷告以外，我们跟那件事相关的人必须要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才有办法让神的眷顾，让神的恩惠临到我们所关心的人。那马太福音16:24-25是主耶稣跟我们讲的话，这个是我信主多年以后，神呼召我要起来利益追求时的时候给我的经节。耶稣对跟随他的人说，你们如果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你知道天国的奥秘，天国的福分，神所应许的实在的救恩是应许给门徒的。人若不信靠顺服神，不当门徒，是没有办法得到实在的救恩的。可是那个时候，耶稣说，我们如果为神的缘故放下我们的生命，才会得着神的生命。我们只有让神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，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边发动，我们也才能真正的去祝福别人。那我今天呢，就用一个很实际的点，很实际的生活的见证，来跟你们诉说我如何蒙神的怜悯，走了十字架的道路，结果使得我父亲信主了，使得我哥哥信主了。对我而言， 十字架，神学上我一开始没有很懂。我记得我信主一段时间以后，参加学校的团契，他们就请我来当童工。我不是很懂，说好说歹，结果我就当童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所有这些团契的童工，主席、副主席、灵修、文书，所有各个学院、各个大专院校的这些人，全部都被集中到大甲铁砧山。台湾有一个大甲铁，中部有一个大甲铁砧山，去受训。受训的第一天晚上，聚会的第一天，第一天晚上的陪领，他们就请我领会。哦，那个时候把我吓坏了。我信耶稣才没有多久，我是误打误撞，结果被他们看看走眼，被抓去当童工哈。那、可是责任已经下来了，怎么办？我在神面前祷告啊，祷告说，主耶稣要领会，领会不仅要有合适的诗歌，也要讲一些话。我对你的认识不是很多啊，那我要讲什么话？下面大概有两三百人嘛，我要讲什么话？我要选什么诗歌？你要我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讲，你要讲什么信息？你要我怎么领会？我就跟神祷告祷告，结果神给我一个意念。我现在回想，我当时的一个意念就是，耶稣基督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不是在他被比拉多审判啊，要去钉十字架，才开始背着十字架走十字架道路。好像我当时得的一个意念就是，耶稣从天上就开始走十字架道路，一直到他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十字架的意思就是，走十字架道路，不要照我的意思行，不要照我的意思行哈。其实我早期信耶稣的时候，我真的是蒙了神的怜悯。虽然我是读书的读了一点书的知识分子，可是我常常像是一个没有什么知识的人，好像我常常是我的灵被神先感动了，经历了。然后以后我读圣经说，哦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感谢主。我怎么清楚知道我父亲是得救的？因为我他生病，病得很重。那一天我们去看望他，他说他快没命了，把大哥叫来交代后事。刚好我们在他家，大哥怎么安慰他啊，他就觉得不好，没有用。那大卫牧师那时候看着我，就说：“春佳，我们把爸爸带到他的卧室里，这个客厅有偶像，我们把他带到他的卧室里，就跟他讲了一点福音。然后牧师要我带我爸爸跟神祷告。”面对他对我母亲的亏欠，他向神认错，而且祷告接受主。那个时候他的整个小腿部整个是很肿的，大卫牧师就跟他说，爸，我们现在也为你的脚祷告。他肚子也都积水都长了，脚也都肿了， 我们为你这个祷告。如果明天你这个脚这个浮肿整个消下去，你就知道是主耶稣听了祷告。好，然后我们就回冈山，因为台南没有我们的住处，回冈山。第二天打电话回来，他的脚肿消下去了。好，那一天他祷告的时候，牧师说他清晰的感受到主的同在。本来那个时候中西医都说它无效，不要再花钱了，吃点好的东西就是预备离开世界了。结果没有想到他又多活了5年，因为在那个期间我们本来要邀他去苗栗，他说不要啦，你已经有3个孩子，所以那个时候学龙还没有，对不对？你已经有3个孩子了，那还要照顾我这个病人，不要了，你们就在那边为我祷告就好了。所以大卫牧师每一次想到就说，主啊，爸爸名字叫荣基，他要荣耀基督，你如果没有让他能够清楚得救，你不容你让他离开这个世界。结果主听祷告，到学龙大概3、4岁的时候，他过世了，所以他又多活了5年。那在这个多活的5年当中，我们比较多回南部去探望他，每一次去看他，他都扶着杖头，主的拐杖，扶着那个杖头，安静的聆听我们讲话。再过一段时间，我有跟他买一些台语的录音带，他听了多少我不知道。那再过一段时间，叫做5年，将近5年了，他一个大出血，被送到医院去。我们去看望他，大卫牧师说，你去在爸爸耳边讲一些话。我心里想，我要讲什么话呢？我一边走一边祷告，我就问我爸爸一个问题。我说，爸，人生在世有一条路每个人都要走的，就是世人要走的不归路。如果你要走，你知道你要去哪里吗？他跟我说，我要去见上帝呀。好。那又出院了，又没事了。再过一小段时间，我们在台中就听说他过世了。那入殓，大体入殓的那一天，刚好是台南锡安堂请 Stephen Long 去服侍，然后他需要大卫牧师去翻译的第一天，所以我们就跟我们大哥说，9点钟入殓，我们还在聚会中，我们没有办法来参加，那我们就事先来看爸爸最后一面。我记得学荣他说啊，外公在那边睡觉哈，他的大体放在那个客厅里。那个时候我就问我小妈妈那边的大姐。我说爸爸有没有交代什么遗言？他说2件事，在一个礼拜前，就是他去世的前一个礼拜，常常在说2件事，其中一件我早就忘记了，另外一件我忘不掉。他说他想跟卡讲，卡讲就是我妈妈的意思啊，好像卡讲是日本话的妈妈，是不是？我不懂得日本话。他说他想跟卡讲。同一天走，就是同月同日了哈，因为我妈妈早在20、30年前就离开世界了，好，结果就在我妈妈忌日的那一天的中午，我爸爸离开世界了，神真的听他的祷告，跟我妈妈同一天忌日哈，那。 我用这个跟我姐姐证明说，你看，上帝有没有听爸爸的祷告？生死不是人可以掌控的。上帝有没有听他的祷告？我大姐没话讲。我说的确，爸爸妈妈是同一天忌日啊。那好像又在距离现在大概一两年前，还是两三年前，因为我在美国，我不清楚，我没有参与其中。大卫牧师说，好像是我大姐，我爸爸在我大姐的梦中跟她说，请她招聚两方面的家人，就是我们这边的八个兄弟姐妹，我妈妈是原配，还有我小妈妈那边的五个孩子，比较早一个去世，剩下四个孩子，把这两面的人召集在一起，彼此和睦。我大姐呢，好像是我大姐吧，得了这个梦，跟我大姐夫讲，所以他们就召聚所有的人都回到南部来，然后大卫牧师也在其中哈。所以我很清楚，我爸爸是得救的。那我大哥呢？因为我爸爸他是历届的长子长孙，我大哥也是大排行的长子长孙，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得救对我们的家族会有很大的影响力。我爸爸这个得救的见证拖了将近30年，在这一次讲出来，我姐姐没有话讲，当时是她反对。她当时如果不反对，我不知道这30年他们家受很多亏损，是不是跟这个会有关系？我不知道，只有主知道。那我大哥呢，也没有受洗，他就失去记忆了。那我怎么知道他是得救的？这一次为什么会轮到大卫牧师去帮他办追思礼拜？他的儿子媳妇他们都有很好的教会，因为他们的教会说你爸爸没有受洗，所以我们教会根据我们的原则不帮他办追思礼拜。那我这个侄子就跟大卫牧师说，故障怎么办？好，那大卫牧师说，好，我来办。因为我们知道我哥哥是清楚得救的，所以我们来办。那我怎么知道我哥哥清楚得救？我哥哥跟我的关系，我们这个兄妹，我们的点点滴滴，说来话长，我就不说了哈。我只点一个点，就是我哥哥呢，因为没有信主，他长得非常的帅，又很慷慨大方。很可惜，因为他没有认识主，所以呢，他不知道人性的软弱，不懂得来规避这些。又遇人不熟，交到不合宜的朋友，结果有一阵子他就离开家乡到北部去讨生活，开计程车。我们家的人怎么劝他都劝不回去。那个时候我在台北读大学，偶尔我会跟哥哥见面。到我大四那一年，我的姐夫他开办的补习班，他需要一个总务主任，他就邀我大哥回去当总务主任跟会计。我就游说我大哥，因为我大哥觉得他此前他的人生走得不顺，无颜见江东父老。我就游说我大哥说，哥回家吧，回我们台南的老家， 我记得很清楚，在一个夜班的夜间的火车上，我们兄妹两个人，我结束我在台北的求学生涯，我哥哥结束他在北部的讨生活的流浪生活，我们兄妹就回南部，他接受我的游说回南部。我在台南教书2年以后，我发现我的灵性光景，其实教了1年了，在台南教1年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的灵性光景退步了。那我就很想找回那个起初的爱，很想再来得从天上来的滋润。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去寻找，我就祷告上帝，结果又过了1年，总共我在台南2年，以后我就清楚主的呼召，离开家乡，辞去我的教书的工作，就像亚伯拉罕那样，要往寻福地，往北部走。那个时候，我的姐夫。他说，他看了我，他说：“春佳，你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你怎么做这种决定呢？很难得好的教师的工作，你怎么就把它辞掉了呢？你北部你还没有工作，我们的人事背景在南部，你为什么要去北部呢？”我大姐夫非常关心我们的家人，跟我大姐。我大哥自己也非常殷切的要把我从北部叫回南部，给我钱，给我水果，要游说我，就像当年我游说他从北部回台南老家一样。可是他游说不了我，我忤逆他们的心意，我继续在北部。因为我觉得那是神的带领。那后来我走上这一条路以后，神带领我跟大卫牧师相遇，然后后来我们要结婚。那时候我回去跟我爸爸讲，我说我没有要什么，我只想要一个结婚戒指，好，那纪念品这样。我大哥说，结婚戒指我帮你打。我送你，好，啊，这个结婚戒指要打什么呢？啊，给你一个白金的结婚戒指，交换信物用的。他说啊，你们信耶稣，信耶稣的标记就是十字架嘛。可是这个戒指里面如果只是一个十字架，这个造型也太单调了。啊，旁边要有一些光辉，哈。所以那个戒指就是十字架旁边有一些光辉。我后来想，这是谁给他这个概念的？我相信是神。感谢主。在我还没有结婚之前，有一桩事。就是我刚到台北的时候，那时候是我人生身体最差的时候。我到沟子口是要来寻求神。那个时候为了生活，我需要去工作。我有了一个兼任的工作，是大卫牧师介绍我去的。后来又有一个工作，也是当代课老师，是神把我的名字放在江秀琴的里面，因为人家委托他赶快找到一个能够马上去教英语的老师，他不知道去哪里找，他跟主说：“主啊，我要亲近你，可是我急着要找这个人，请你，我把这件事交给你。” 我不知道怎么去找，我把这件事交给你。结果他在亲近主的时候，神就把我的名字说在他的心里。他就问教会的人说：“柯春家是谁呀？”他说：“哦，柯春家是，他说他是谁呀？他是读什么的？”他说：“哦，他是台大外文系的。”哦，对对对，那一定是他，一定是他哈。啊，我就被介绍去新庄的金陵女中去代课。有一天，我在上课的时候，哎，我发现校长来查堂。那我想，你查你的堂，我照教我的课哈。啊，就过了几天，校长把我叫去校长室，跟我说：“柯老师，我们很欣赏你啊，希望你能够来当我们学校的一个专任的英语老师。”他立刻给我聘书。啊，我那时候好高兴哦！我说：“主耶稣啊，你知道我的需要，你知道我弟弟的需要，虽然我弟弟现在误会我。”我给他钱，他都不接受。但是主，你知道我很愿意帮助他。以我坚韧的那个是养活我自己都不容易了，不用说帮助我弟弟。可是现在这个专任的这个缺，薪水是我兼任老师的好几倍。我只要再省吃俭用，我就可以帮助我弟弟，他将来读私立大学的学费。我心里这样想，我好高兴。几乎就要把这个聘书寄回去了，结果就在那个时候，有一个白教士来我们姐妹之家探访一位寡妇跟她的小儿子。弟兄姊妹，我这个是现身说法，用我一个完全不懂得什么样的概念，我就是一颗心在神面前，神怎么带领我？结果让我没有照自己的意思行，后来成就了美事。那白教士是神使用来帮助我进入锡安追求的一个美国宣教士，当时他是我属灵追求的导师，他给我的帮助非常大，不仅是原则上的引导，甚至那个属灵的权势的角力。他的祷告把我拉进主的同在里啊，所以我非常的倚重他，我就很高兴的告诉他，我说白教士，哦，主怎么眷顾我跟我弟弟的需要？他听了我的祷告，我甚至还没有祷告，神都知道我的需要哈，他就很安静的聆听我在讲述神怎么样听我的祷告这个过程。最近神。有一个学校，一个很不错的基督教的学校，他们呢给我一个聘书，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。当我讲完以后，他说：“春佳，我建议你，好不好？你重新仰望主，来问清楚他的引导，因为我听出你一直在考虑这，考虑那。”你的用意很好，可是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呢？就在我几乎寄出去聘书的前一两天，他要我重新考虑，我不知道要怎么求问呐、啊，我不知道要怎么，哦，我说我就是这样啊，后来不知道是因为经过什么，灵乐道教室。就是跟学校同一天生日的那个林教师，就是跟荣教师同工，他常常在聚会中，就是独唱诗歌，恩高很厚的那个林教师哈，不知道是我现在已经忘掉那个过程是什么，居然他来跟我沟通哦，他问我。你有几个兄弟姐妹？我说连我共8个。他说：“那你上面也有哥哥姐姐啊，为什么要你独自来承担这个担子呢？私立大学的学费很贵的，再加上生活，那是很贵的。 那我的身体那个时候不是很好，我从 沟子口 去新庄金陵女中，我需要搭车到火车站，再从火车站搭车到新庄，一趟就要将近2个小时，每一天来一回啊就要4个小时，我的体力怎么够得上？我当时我都没有考量到这些。他说，那你工作就那么忙，那你哪有时间聚会？我离开家乡，我立刻进入有主同在的聚会，那些聚会对我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他一提醒我，对哦，那我这样子跟我离开那个老师的工作就没意义了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重新在神面前祷告，我说，主啊，求你祝福我大哥。我大哥是一个很孝顺父母、有爱兄弟姐妹的人，他只要他手头够宽裕，他是很乐意帮助的。我就3不50就求主祝福我大哥跟他的事业。那个时候他不只当补习班的总务主任，他又开了一个打字印刷行，神一直祝福他的事业。那后来那个时期有很多打字印刷行都关店了，经营不下去了。我有一天我去看我哥哥，找不到机会跟他谈话，他太忙了。他那个店里有12台非常高级的打字机，噼里啪啦一直在打。员工说，红星红星不能再收业务了，红星就是我哥哥那个店，做不完了，做不完了。后来我看到我哥哥，我说，哥，你知道吗？我常常为你祷告呢，求上帝祝福你。你看你的事业这么兴旺，别人在关店，可是你的事业这么兴旺，你收的费用也没有比别人低。但是我姐姐说她的品质好。我哥哥说，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这个补习班的那些学生也都说，柯先生愿上帝祝福你呀。他就带我去对接的补习班，他的办公室里面那个桌子的玻璃垫下真的有学生写，柯先生愿上帝祝福你。因为我哥哥常常善待别人，他不仅供我弟弟4年私立大学的学费、生活费、医疗费用，他还常跟我弟弟说，你为身体的健康要吃有营养的，不要舍不得花钱点菜。因为我大弟也常为别人着想，他也省吃俭用，不要多花哥哥的钱。可是后来我大哥自己胜不过自己人性的软弱，又遇人不淑，他的好好的事业就败落了。最后他连自己的家、自己的住处都没有了。以前很有钱，一年福伦社他捐都是捐20-30万的，结果现在全部没有了，寄人篱下。那就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大外牧师关心他，希望跟他介绍一点事业可以做，就带一个人去跟他传福音。听说他接受主了。后来又有一次在台南锡安堂，有爱心的林牧师跟大外牧师2个人在场，我亲眼看、亲耳听我哥哥怎么在神面前哭求神接受主。结果呢，他没有去聚会。李牧师不止1次2次带水果去爱心探望他。他说，哇，李牧师这么有爱心，那我一定要去聚会。一去聚会，他整个人天旋地转，他坐不住在聚会中。他给自己的解读是，我跟耶稣无缘，他就再没有进入教会。那后来 就在他快要失去记忆的前后，家人就想他住那个地方对他不好，那他去哪里？因为我们觉得他聚会会天旋地转，跟灵性有关，因为他跟偶像挂钩太深了。那是从小几十年来，我爸爸也是从小家就住在庙的后面，几十年来那么深的关系哈。那结果，当时我希望他到台中，因为这样就近，大卫牧师可以帮他处理他里面属灵权势的问题。好高兴，他本来说要来，后来又说不来了。那我们也不强求，我们就把这一切都交给主。我姐姐担心我哥哥成为大卫牧师的重担，因为大卫牧师非常忙。那结果呢，过不久他就失忆了，就失去记忆了，只好把他送到安养院。这个时候他儿子孝顺他，力量也有限，他儿子也只是一个老师，太太是不工作，长期不工作，一结婚就是家庭主妇，他是一个老师而已，他有他自己的需要。我哥哥安养院费用也不低，这个时候就他还有我大弟，我大弟四年来，我大弟说，当年如果不是哥哥帮助我，我不可能读大学，我不可能有一个好的工作，我就没有今天。所以他就以孝敬父母那样子的心来孝敬我的大哥。每一个礼拜六从嘉义搭车到台南，那个大概也要2个钟头左右哦。每一个礼拜六他都搭车去看望大哥。我大哥那个同寝室的人，有我大哥是失忆这方面，可是其他的人有的是别的问题，他们说哦，他那个弟弟每个礼拜六都来，好叫人受感动哈。那我弟弟也分担那个安养费哈。我感谢主，这次追思礼拜的时候，大卫牧师担心的说要特别祷告。他说我这个大弟可能他那个灵如果抵挡就不容易，因为我大弟弟跟我的姐姐说，美香你去信耶稣对你很好，你跟着春家去信耶稣，可是你不要去影响别人来信耶稣。好多次我们在家族的聚集里面，我们跟人家传耶稣，我弟弟就很不高兴，就说你们信你们的，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来影响别人也来信你们的？那其实他对基督徒有很高的评价，可是他里面他礼佛很深，所以他来我们家，有时候大卫牧师跟他讲福音，他也会抵挡，所以大卫牧师就说：“哦，春家要祷告，不希望，瑞芳一定会来。”那希望他在场不要有那个抵挡哈。结果这一次我感谢主，因为他四年多来这样照顾大哥，大卫牧师说神给他智慧，就先肯定我大弟，肯定我大弟四年来怎么样用孝敬父母的心来孝敬大哥？大概这一点收割了我弟弟的心。我弟弟是很注重行义助人的，有人说他是一个苦行僧，节俭自己宽待别人的。当大卫牧师这样称赞他，好像他被肯定了，好像那个抵挡的权势都没有了。结果当大卫牧师唱起十字架，讲起这个福音见证的时候， 好像感动了很多人的心。我有一个小外甥女，我大姐的女儿，她小时候，我曾经带着她在美丽的星空之下唱《耶稣，主耶稣》。你为我上十字架，耶稣主耶稣，我愿听你的话。我当时跟他讲了些什么，我都忘记了，只是知道后来我跟他提起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他跟着我一遍又一遍的唱，一遍又一遍的唱。这个女孩子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科研人才，是一个博士，她有一些论文是国际认证的。她那一天跟大卫牧师说：“一丈，你讲得好好哦。”那我就知道他有在留意听。他没有结婚，也非常孝顺父母。那我感谢主。我说今天我的大哥、我的爸爸、我的大哥，他们能够得救，他们都是平凡人。有偶像的权势残害他们，可是神能得胜。只要我们在他周边的人，我们不照自己的意思，我们配合神的心意来跟他们相交接，神有办法做，神有办法做。我记得当时我爸爸骂我，很气我，我在庙里走动，你去给我信耶稣，他气得破口大骂。可是后来他发现，神改变我，要我弟弟听我的话。当我说我要嫁给一个传道人，他说：“哦，啊，很好，很好。”我们去他家吃饭，我说爸，他请我们吃饭，我不吃，怕小妈妈说我看不起他，啊，我要吃，我说爸，对不起，我们吃饭之前我们都要谢饭，好不好？你先吃，就在那个偶像的面前，一个小桌子，我说爸，你先吃，他说好好好好，结果我们就祷告祷告，祷告完以后，看我爸爸筷子都没动。我说爸，你怎么没有先吃？他说哦，大家等着，大家一起来，一起来。他尊重我的信仰，感谢主。从一个那么抵挡、那么不高兴，到后来尊重我们的信仰。我哥哥起先也很气我，我们的人事背景不在北部，你为什么这样？当年我劝他回去，他听了。现在这次他要劝我，我不听。我们坚持，我们配合神的心意，不按着人的意思，我按着自己的意思。求神给我们智慧，这样子，我们就可以把那个祝福带给我们周遭的人。非常生活化的，我实在非常感谢主。从这一次追思礼拜，我更加认识神，他的亲切，他的连续。哦，他真是眷顾人的神。我们只要好好的来寻求认识神。照他的心意而行，神一定会眷顾我们，也会眷顾我们所关心的人的。好，我就交通到这里。